诸位同学，请看十方云集清凉大师的疏钞第四段，北方保守菩萨，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念起啊。保守者，真素无为，可珍贵故。善知一果，不犯威仪。性相无为，为一尘之，是为为秀占卜花矣。这一段先介绍上首菩萨保守啊，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，真素无为，这才是可珍可贵呀！啊，才是真正的宝啊！在前一节也给诸位同学说明过了，觉悟的人对世间所谓的七宝并不重视，重视的是性德之宝。性德其用，就是真素无为呀。真是随顺性德，俗是违背性德。就性德而说呢，哪来的顺为呢？顺为都是情执啊，所以要真正能够做到事出世间一切法圆融自在啊，唯有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个时候真俗没有了，为顺的也没有了，这个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化身菩萨摩诃萨的境界， 这是可珍可贵。佛号威仪智佛，善知业果，不犯威仪，着重在善呢，善知啊。对于业果的性相作用，彻底明了啊！不犯威仪，是大慈大悲，教化众生呐。心性与性德圆满相应的，那是自然的威仪啊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所实现的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戒律，就是威仪啊。而在世尊本人呢，那完全是自然的，念头都没有生一个，没有起心动念过，真正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啊。啊，这个是威仪之佛。下面是讲世界，这个世界占卜化色，佛经里头常常看到占卜化。古大德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啊，古印度的占卜化了跟中国所说的栀子花很接近啊，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栀子花？没有人去做考证啊。栀子花在中国可以入药啊，中药里头有啊。这个花也是有人啊，这个为大家所喜爱的。他在此地表什么呢？表性相无为，表一尘宗旨。维修占卜化了，是不是只有占卜化表一尘呢？佛讲经说法往往是就近随念一法来做比喻， 尽相无为，离事不二啊，这就是一尘宗旨啊。相从哪里来的？心性所现，心性所变的。性不离相，相不离性。那么佛用花来做比喻，把花呢看作相，把香气比作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唯一修，你修一种花，就与这个比喻相应。同时有两三种花呢，这个性相无为这一尘宗旨啊，就比较难体会啊。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它里头含这个意思在啊。啊，我们用梅花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。用兰花可不可以呢？这都很香啊，这种香气都是令人喜欢的 啊梅花的香气啊，兰花的香气啊，但是一种花容易体会到性相不二，离事一如啊！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哪一法不是这样的呢？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啊！啊，所以从一门悟入了，门门都通达明了。世界是占卜华色，第五段是东北方，这个上首菩萨是功德手，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了达如来应现说法之功德故啊，即是名于法相，啊，这是功德手，他明了，他通达如来随顺众生之感，他就应现了啊，这个现是心身，现什么样的身，看众生什么样的感，众生 之感呢，有时候是有心的，有时候是无心的。有心呢，显感；无心的呢，敏感。佛都有应啊，感应非常微妙啊！啊，学佛的四众同修，大概遇到有需求，遇到有困难。都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祈祷啊，这个祈祷是显感，啊，还有一种自己根性成熟了，自己并不知道。佛知道，所以虽然你没有求啊，没有这个意念求佛，你的善根成熟，佛也来应呐。啊，应是显应，是明应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佛知道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，十二分教，其中有一分呢叫无问自说。阿弥陀经就是属于这一类的，没有人祈请，没有人问啊，佛主动叫这舍利弗跟他说。那么像这一类呢，就是敏感显应啊，佛来给他说法是显应，敏感敏应呢，这个应不明显呢，我们自己也没办法知道，多啊，一切众生。起心动念，这个心的波动啊，就是感了。啊，佛就有应。众生这个不心是动的，佛的心是静的。静能应动啊，这个道理与四相菩萨明了，菩萨通达，知道佛现身应现，像《普门品》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那是三十二大类呀，每一类里面不知道有多少。佛能应众生之感， 菩萨也能。圆觉声闻，亦复如是啊。这个地方是说菩萨了，功德手菩萨了，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了，但是在此地实现的他是性位的菩萨啊，他代表性位菩萨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啊，那这个是不是很明显的跟我们说明吗？性为道源功德母，他聊这个。应现说法之功德啊，这个功德不是仅说说法的功德，应现功德都在里头啊，它是贯上面两句啊，祝福应现的功德，祝福说法的功德。他都明了啊，都通达了，所以他信了啊。那我们这个一般信心很不容易升起啊，有许多同学来问我，信心怎样升起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很想生信心，信心生不起来。这个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啊。想想我们自己的信心怎么生起来的啊？看看经里面佛菩萨是怎么教我们的，佛在这个经上说，闻法、说法、你的信心自然能生起来了。你今天来问要怎样升起信心，这一问很难得了。难在哪里呢？你想有信心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就开始觉悟了，这很可贵的。过去从来没有这个念头，哎，现在忽然升起一个，哎，我对佛法怎么样才能够信，真正相信？这念头不是不简单的，啊，当然，绝大多数的人。是从听经、读经 起这个念头。真正信心怎么样生起来呢？经上给我们讲说法了啊，这个说法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里头中国古德所谓的教学相长，老师教学生，学生资助老师啊，彼此双方面呢都不断向上提高境界，他的信心升起来了，信心坚定了啊，坚固了，信心清净了。《般若经》上说的信心清净这生实相啊，生实相，那你的信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经上讲到，看到的啊，华严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的信心呢，是依根本智升起的。根本智就是实相啊，所以我们明了了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，生实相这个信心呢，才是一乘法里面的。信心，这个信心一直灌到如来地，啊，不是局限在实性啊，实住是这个信心，实行也是这个信心，是回向实地等觉妙觉。不利信心呐！啊，这个信心是清净信心，生实相的信心呐。所以说是，即是明于法相。有了佛德，心明白也。若有此智，这把佛的德号啊说出来。东北方这种佛号是明相之佛啊！你看看明于法相啊，明相啊，啊，有了佛德了，心明白啊，若有此智啊，这个地方有明，有相，有智，但是。他没有连在一起啊，在这一个句子里面我们读到了啊， 明相之佛了。下面这一句是讲刹土青莲化色。如青莲化色最为第一，大乘经上常常讲四色莲花，四色莲花青莲花为第一。实实在在讲呢，这里头是表法的意趣。有人喜欢红莲花，有人喜欢白莲花，有人喜欢黄色莲花，莲花的颜色非常之多。弥陀经上只举四种颜色，世尊在楞严会上问这些声闻菩萨们，你们怎么得到的？每一个人都说他的法门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，所以读经不能有分别之处。这些人喜欢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第一。那些人喜欢那个法门，那个法门第一。佛法之殊胜无比呀，真的就在此地。华严里面讲的独伴圆融，独这就是第一了，伴是陪伴他的人啊，这个第一不是只有他是第一，人人可以做主，人人也都可以作伴，这平等法了。譬如在这一回，毗卢遮那佛为主，其余一切诸佛是为伴的。如果在那另外一会，释迦牟尼佛为主，毗卢遮那佛也为伴呢，这才平等呢。什么时候为主，什么时候为伴，总在因缘不同，没有固定的。我们修学法门亦复如是，佛家八万四千法门，一个法门是主，其他一切法门都是伴。主我们主修的，伴呢是选修的、助修的。我们以华严为主，主修的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，都是我们的参考资料。啊，都是办。我们修净土以阿弥陀经为主，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办。啊，也是属于我们修学的参考资料。真平等啊。啊，这个主佛法里头讲的啊，特别是密宗里面讲的本尊。啊，本尊第一大没错。你要不把它摆在第一，你怎么能成功呢？啊，但是你不要执着。哎呀，我的本尊第一大，其他一切都不如，那你完全错了。平等，平等。啊，你修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是本尊，是主，一切诸佛如来、一切菩萨都是本。但是你要晓得，它是平等法。所以这个本尊，任何一尊佛菩萨都可以称为本尊，所以它是平等的啊。那我们学呢，要跟一个人学，初学嘛，你总跟一个老师嘛，你跟两个老师，你麻烦就来了，两个老师意见不一样，想法看法不一样，你到底依哪一个？你要是多依呢，就乱了，只能依一个啊，依一个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会，会开了以后，哦，就全部通达了，平等就现前了啊。在我们这一大单元里面讲的两重因果，前面讲差别因果，后面讲平等因果，这个里头其味无穷啊。差别因果从事上讲的，平等因果从理上讲的。啊，大家千万不能够误会。哦，这个经上只有普贤行品、如来出现品是平等因果。啊，其他从如来名号品到随毫光明品，这个二十九品差别因果，你要晓得，平等是差别当中的平等，差别是平等当中的差别。平等差别不二啊。要懂这个意思，每一个位次里头都有差别，都有平等，每一个法门里头都有差别，都有平等，相有差别，理是平等。 经论上常讲啊，性相离四啊，啊，在因果里头讲，有的时候因平等，果无差别；有的时候果平等，因差别。你要面面都看到啊！啊，性相离四因果，面面都看到。你的智慧睁开了啊，像莲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呐、啊！啊，染净两边都离开了啊，差别跟平等是两边的《般若经》上。讲到最高的境界，两边不立，中道不成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这真的通达了，真的明了了，所有一切现象言说都是方便法了啊！这方便法的作用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帮助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觉悟啊！帮助他觉悟的，这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！无量无边法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随便说的，是事实啊！啊，归纳为八万四千呐、都是确有其事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所以才讲，入道有多门。归元无二路啊！啊，这个华严里头常说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什么时候你能够入不二法门，就明心见性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大乘佛法最忌讳的是分别执着啊！记住《金刚经》上常说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佛所示现的一切相，不能执着诸佛如来菩萨示相，不能执着说法，也不能执着。最贵的，你要体会它的真实意，现象的真实意，说法的真实意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！这一点才叫真正可贵啊！啊，这才是真正第一了。第六啊，看第六段， 东南方，第五段是东北方的，第六是东南方的，木手佛天照导，如沐降生的，这要智慧。人，世间人，都想修福。佛怎么修呢？没有智慧的人修不到佛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认识什么是福田。这个福田是比喻啊，能生福德。他不认识啊。佛在一切经教里头给我们说了，就常常讲的三种福田。第一种呢，父母，孝养父母，父母是福田呐，孝养父母是福田，恩田呐。啊，第二呢，尊敬师长。啊，这里面包括三宝。啊，布施供养三宝。这是敬天，第三种啊，是救济一切穷苦，悲天。这三种是福田的，你要修福，你要懂得了，在这三大类里面，你才真正中了福了。但是这个事情，要是没有人教，谁懂得？啊，现在这个年轻人，自己学业完成了，长大了啊，可以独立了，娶妻生子，父母就忘掉了啊，兄弟姐妹就跟陌生人一样啊，起心动念完全在利上，道义没有了，只有利害，有利彼此互相有利用，还是兄弟，彼此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不往来了。不但跟兄弟姐妹不往来，跟父母亦复如是。啊，父母还有利用价值，啊，还值得往来。没有利用价值， 忘得干干净净了。现在是这么一个社会，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韩馆长常常给我讲啊，啊，你看看小孩，娶妻生子了。啊，把母亲接到外国，给他们一起来共住。他为什么没想到父亲呢？母亲是最靠得住的佣人呐。啊，给他管家、烧饭、带小孩。义务的，不要花钱，要不然他花钱请工人，工人未必可靠。完全是利用啊，哪有什么孝心呢？韩馆长还是有智慧呀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反正彼此利用吧。啊，老太太们要借机会到外国去玩玩，现代社会呀，啊，所以人活得很辛苦，没有福报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。不敬三宝，啊，对于贫穷没有慈悲心，啊，只知道自己的利益，这现代社会啊，所以重福田，没有智慧。你不认识佛田，你到哪里去种？你的福报从哪里来？啊，墨守清凉之理讲得好啊，如沐降生，这个降是带领啊。眼睛是表智慧啊，啊，他看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他来领导这个身呢，身可以到达了，啊，你有智慧的眼，你能看清哪个地方是福田。你的身才能到达福田，那个地方就种福田，取这么一个比喻啊。佛教导我们修学啊，这个教诲跟中国古圣先贤理念完全相同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，有道理啊。中国这个社会，佛教没有传来，中国古圣先贤们就教人呢，要孝顺父母，要尊敬师长。啊，要悲悯鳏寡孤独啊，跟佛的教法完全相同啊。 佛教传到中国，能够在中国生根、茁壮、开花结果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知道佛教的传播，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就已经向四方传播，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有这么大的成就？这就好像植物啊一植一样，中国这个水土啊非常适合这个植物的生长。中国古圣先贤在这里已经教了，孝亲尊师，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法是师道啊。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最重视孝亲尊师，所以他到这个环境来的时候，那是非常理想的。他有不可思议的成就，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环境，逐渐枯萎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